Death is universal, unavoidable, inimitable.
这是一件影像论文作品，作品的标题叫《数字轨迹》，由林森创作。视频开始于一个光标，它拖拽着最小化的便条纸移动，这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正在用第一人称的视角看着某个人的屏幕。随后淡蓝色的便条纸被放大，上面开始输入着这样的一段话。这部影片包含了关于死亡与悲痛的深入讨论，并提及了自杀与谋杀。随后光标闪烁，又打开了一个新的标签纸，这张新的标签纸是紫色的。他接着提醒观众，如果你感到不适，可以随时离开，或者暂停，或者关掉这个视频。然后出现了漂亮的花体字，您的健康至关重要。也就是在此刻，背景音乐响起，我们进入下一个画面。这个界面有一个纯白的背景，看起来似乎是将某种信息转化为另一种信息的输入页面。我们从上开始看的话，上排靠左的第一排文字写道，输入数据，在相隔约三厘米的水平方向，对应着一个长约八厘米的长方形对话框。这个对话框是蓝色的，表示着这里不断有信息在输入，而输入的信息正是一串一串的二进制数字，00111000、001000000等等。下一行，与输入数据对应的垂直下方写的转换，同样是相隔约三厘米左右的水平方向，对应着一个长约八厘米的选择栏。这个选择栏是细窄的长条形，能够将二进制的数字转化为文字。最后一行是输出，随着零与一的数字在第一排的对话框中不断输入，这些二进制的数字被转化为一个一个字母，这些字母拼写起来就是这件作品的标题，数字轨迹，由艺术家林森创作。同样的背景音乐继续，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画面。这是一个紫色的背景，我们隐约能够在画面上看到由虚线组成的长方形方框，方框内有两个左右对称摆放的并且放大了许多的日出 emoji， 两个 emoji 之间用大号字体输入着介绍，随着输入的完成，你听到叮的一声。接下来画面转黑，在之前的背景音乐基础上出现了一个声音，它讲述着死亡是普遍的，不可拒绝也不可避免的。黑暗的屏幕下方以黄色小字呈现了这句话的英文字幕，声音继续着，但死亡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明显。在这句话结束之后，画面由黑屏转为机器人索菲亚对话交流的镜头。叙事者说道，有可能你知道有一天你去世的奶奶可以被机器人化，而你对着她说话就像你看着她的照片一样，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这时给到索菲亚机器人一个特写镜头，然后便转入一组11张家庭生活照的影集画面，然后定格在一位亚裔老妇人的黑白特写。随后画面被一分为四，左上角的画面当中呈现的是一张嘴，一只戴着白色医用手套的手正捏着一个棉签深入到某个人的嘴里，缓慢地转动并涂拭着，应该是在做某种感染测试。右上角的画面当中呈现的是两位男士正神情凝重地将一具棺材从车中抬出，左下角的画面呈现的是手术中的场景，右下角的画面则呈现了一个类似复健的场景。叙事者的声音继续说着，我的意思是，我们所知道的死亡仅仅是从现代开始的。与此同时，画面中央出现了一个短词，在西方。下面画面快速地从公路与建筑建模转换到城市错综复杂的立交桥俯瞰图，车辆在道路上川流不息。影片随后进入了下一个章节，这一次是与之前紫色画面类似的构图，只不过紫色画面改成了是暗红色。对话框内两个被放大且左右对称摆放的 emoji 是时间沙漏，中间输入的文字是历史。下一个画面被分割为左右两部分，都呈现了类似谷歌图片搜索的页面，左边谷歌图片搜索的关键词为每日生活，而右边则缓缓飘入一个类似的构图，只不过在这里搜索的关键词是生命的结束。叙事者的声音说道，在过去200年间，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生命之间划清了一条界限，死亡也变得更为个人， 更为世俗。这段话描述的时候，几个画面快速闪过，女人们掩面哭泣，人们在棺木前围坐并表示哀悼，以及美国著名说唱歌手的葬礼现场，现场摆放着鲜花和灵柩，作为背景的大屏幕上呈现着逝者的照片。接下来画面转入戴安娜王妃的葬礼现场，叙事者描述着音乐巨星在英国皇室成员葬礼上表演本是无法想象的事情，然而在1997年 Elton John 在戴安娜王妃的葬礼上表演了一曲改编版的 Candle in the Wind， 而25亿人在他们的电视上见证了这一刻。这就不难看出技术的重要性。此时出现了一组老照片，包括盖达尔胶片机的老照片以及一些王者照。从叙事者的描述及其背后所呈现的老照片中，我们可以得知，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会在亲属下葬前请摄影师为他们拍照，虽然这些人的生命已经逝去，但照片中他们依然以一种类似生者的姿态存在。那么对于那些请摄影师拍照的委托人来说，这些照片意味着什么呢？而对于当下社会的我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画面从3分04秒开始便转为蓝色背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几何图像呈现在蓝色背景之上，圆圈和直线缓慢运动，交错地穿插在一起，这些线逐渐与散落的圆圈连接在一起，看起来就好像是这些圆圈通过直线构成了网络关系。这些圆圈将几个概念连接在一起，死亡、媒介、技术与我们，我们也能够从这些连接线中看到这几个概念彼此之间的关系。叙事者的声音讲述着，当媒介的范式改变时，我们对死亡的理解也可能发生着改变。接下来出现了一组电影镜头的组合，这些明星已经不在于人世。接下来画面是一组电影镜头，当电影还是一个新媒介的时候，听到或者看到那些已不在人世间的人，可能是一件非常不舒服的事情。然而现在我们都觉得没有什么。叙事者继续说道，最近一种新的媒体技术得以在社会中广泛发展。与此同时，画面右边飘出一个橙色圆圈，随之被放大，直至这个橙色被充满整个屏幕。我们也由此进入下一个章节，社交媒体。而这时单词的两边出现的 emoji 符号是经纬地球。画面又转黑，叙事者描述着焦虑笼罩着社交媒体，这并非毫无道理。画面随之又被分为四等分，分别是社交媒体可能出现的一些阴暗面，暴力、恐怖、戾气、围观嘲笑、冷漠或对色情内容的消费。最后画面定格在对马克扎克伯格国会听证会的现场，无数只照相机与摄影机正对着他。他说道，我们并不对广告商售卖用户个人信息，而是让广告商告诉我们他们想要触及的人群，然后我们将广告进行投放。画面转黑，叙事者接着说道，是的，社交媒体改变着死亡，我们现在有新的语言、新的流程、新的方法来参与死亡。接下来我们看到在 Instagram、 Twitter 等不同社交媒体账户上，人们如何通过滤镜、超话等形式表达集体的悲伤以及集体的政治诉求。围绕着死亡的公开聚会已经成为一种家常便饭，这甚至具有一定颠覆性，或者说有着一定激进式的潜力。因为所有参与这个线上哀悼仪式的人共同建立了某个生命遗产的产物或者影响力，就像他们一起共同书写了历史。因此少数族裔掌握了一种抵抗被媒体群体抹杀的工具。与此同时，画面上浮现了不断在增加的 Twitter 截图，悬浮在川流不息的车流画面上。这些截图都关于一个叫 Trayvon Martin 的非裔少年，他于2012年2月26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遭遇枪击身亡。人们发着他儿时的照片，他穿着橄榄球队队服的照片，甚至印着他名字的衣服，还有一些可能来自于网友创作的拼图和绘画。除了对逝者本身的缅怀，这些截图还充满着对少数族裔权利的呼吁和对种族歧视的批判。正如叙事者所描述的，社交媒体或者也是一个工具，让那些太容易被人遗忘的生命以 这样的方式被缅怀和记住。这种群体合作也常见于电子游戏，画面上出现了魔兽世界的游戏场景，玩家们聚集在一起。叙事者接着说道，在无尽的任务二论坛上，有一位玩家发布了这样一则留言，与此同时画面也进入到论坛，并集中在这则留言上。这是一位绝望的母亲，希望为她患癌症的6岁儿子在游戏里建立一个有趣的岛屿，但因为这个岛屿的资源稀少，而又不知他的儿子还有多少生命的时间，所以他希望能够支付其他玩家帮助他建立这个岛屿。随后画面转入这个岛屿绚丽的图片，蓝色光体构成走道，与岩石和树木穿插在一起，一曲横生的爬梯或者宝石箱子，猛兽和游戏角色。叙事者说道，有上百位玩家参与了这一行动，而当男孩去世时，他们在岛屿为他举办了一场烟花纪念，众多玩家聚集在一起，灿烂的烟花绽放充满屏幕。这种平行世界让人们相聚在一起，让困苦不再一人独自承受。这时画面出现了肖恩·史密斯，也是被简称为 VR 的 1v1 online 著名玩家的照片以及一张地图。肖恩在利比亚美国领馆遇害，画面中人们通过留言对他表示思念，每一条留言都对应着地图上的一个地理坐标。接下来的画面出现在一个类似第二人生场景的花园中，一个游戏主播向人们介绍，这是他女儿的虚拟纪念坛。在美丽的树木和花丛间，有一个女孩的照片，上面有一段彩虹，旁边写着愿你安息。叙事者的声音继续说道，我们现在可以上传葬礼视频，这或许是一个作为电子贡品的生前记忆。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知道，一个新的空间并不能被默认为是好或者坏的。为什么直播能够被人们用作表达悲伤或记录自杀的空间呢？画面快速闪现了人们在直播中表达着情绪，或直播葬礼，甚至从车后备箱拿出武器。新的空间只意味着新的可能，叙事者说道。丧葬行业不意外地进驻了这个数字空间，一个常见的服务就是后死亡数据管理。这个操作非常简单，你只要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中设置一个遗产联系人就可以了。这就意味着你这位值得信任的朋友将在你往生后删除你所有的数据，或将它原封不动地保留。与这一段描述所对应的是如何在 Facebook 设置这样一位联系人，点击左边的设置，然后进入选择账户管理，然后就可以看到你的遗产联系人这个选项，然后画面停在选择一个朋友这个选项上，接下来画面进入到一个放大的选择页面，请选择保留所有文件或删除所有文件，你会怎么选择呢？叙事者问道。另一个常见的服务就是后死亡交流，这时画面出现一个男人，捋了捋头发，面对镜头准备拍一段视频，接下来一位女士通过 PET 观看了这段视频，神情悲伤。这种视频也开始让生与死的界限模糊不清，这时屏幕背景转为绿色，在一个朝向左的时间轴中，从左至右分别标注了几个节点，为自己爱的人拍摄他们将在未来看到的影片，拍照、声音录制和时间胶囊。这几个里程碑从左至右出现在时间轴上，时间轴上方输入着一段文字，也是叙事者的描述。这些违反生物寿命的行为仍然可以与前人过去的意图连接起来。紧接着我们进入了下一章，意识上传。在同样的构图中，左右两边的 emoji 换成了大脑，背景则是蓝色的。前面向左指引的时间轴如同翻页一样翻开，下一页出现的是一个向右指引的时间轴，叙事者说道。而另一端则是意识上传，与此同时时间轴中央出现一个节点，标注着意识上传。接下来叙事者描述意识上传的概念，也就是说模仿大脑神经网络将意识从大脑上传到计算机。 接下来，画面出现了理论物理学家加莱道雄在专家讲座视频当中的经典发言：从我们的大脑中提取大脑组织，从一个神经元到另一个神经元，并通过晶体管复制。所有我们从大脑中提取出来的神经元都可以通过晶体管进行复制。很快，大块大脑组织就可以被移除，取而代之的是一组又一组晶体管植入到这个机器人化的身体中。画面在此回到绿色背景，标有意识上传的时间轴画面，一个新的单词出现，永生。叙事者说，很多人相信晶体管复制大脑神经元组织将可能实现永生，由于肉身不再是存在的必要。画面上方出现了叙事者描述的语句，计算机化的超人类意识让意图与行动之间的偶然联系并不那么直接，以及它多大程度上将依赖数据、编程以及硬件。接下来，影像画面出现了 Bina48， 它是一个被称为人工智能的社交仿生人，同时也是一位转性别以及超人类领袖妻子的复制品。叙事者说道，事实上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比如美国 LifeNote 公司，他们的项目就在帮助用户建立心智档案。此时画面转为深蓝色背景，上面有一张类似纸牌的页面，页面上是一个匿名的用户头像，头部有一个旋转的 loading 符号，下面的描述写着，你的分身正在生成中，请等待。这个过程将持续2分钟，一旦分身创建，你将使用其他 LifeNote 功能。接下来，画面两边出现了两组与情绪相关的单词选择组，比如开心的笑或邪恶的笑，感兴趣或者不感兴趣，开心或者不开心，生气、无聊、冷静、酷、担忧等等。你输入越多信息，那么你的复制人将越与你相似。 Bina48 就是一个由 LifeNote 心智档案驱动的仿生人。接下来是仿生人与他的人类实体之间的对话。 Bina 人类说，你现在看起来 Bina 感很强了，对不对？ Bina48 说，是的，而且我相信有一天我和 Bina 能够融合为一个新的超级生命。接下来的画面是黑色背景，上面不断运行着一串串的零与一字符以及大脑的扫描图。叙事者的声音出现，尽管现在的技术还不能将意识从身体容器中移除，但它已经被人看作是某种正当且被人所渴望的未来，尤其是当我们讨论与死亡的关系时。接下来是一个金属球不断穿过圆环的画面，球的反光表面也不断映出环的形状。叙事者继续说，最终心智上传也只是意识诸多定义中的一个，也是关于死亡的诸多理解之一，取决于技术的方式方法，它将改变我们当前的存在范式。这时画面又回到之前那个蓝色背景，有着几个几何圆圈与直线联系的网络图。这时这张图左上角的圆圈中出现了一个虚线构成的圆圈，上面写着意识上传，并和之前写着技术的那个虚线圆圈一样，向其他圆圈辐射出运动的虚线，将这组网络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叙事者接着说道，也许当我们的身体完全腐败之后，我们将以机器人的形式与后代进行交互，但也许也不是这样。画面则在仿生机器人与蓝色背景关系图中切换，事物在发生着变化，但也由于事物在不断的发生变化，所谓的新事物其实不具备任何新颖性。我们现在唯一知道的是，由此画面转黑，死亡从来不是也将不会是一样的。接下来画面回到了第二人生画面，叙事者说道，感谢观看，如果你喜欢这个数字死亡入门的视频，请点赞收藏，一键三连，保重，我们下次再见。同时画面从全屏缩小回到 YouTube 视频页面，原来我们刚才一直都用全屏来观看一个 YouTube 频道的视频。视频播放完后，光标移动到浏览器窗口上端，点击了 YouTube 视频左边的标签页，这是一个叫 Beatrice Chu 的人的 Facebook 页面， 页面上显示 Facebook 页面的基本功能，还有 Beatrice 好友们的实时动态，以及 Facebook 推荐的广告。 Beatrice 好友们的实时动态表达着对 April Lin 的缅怀。随后 Beatrice 搜索并进入 April Lin 的 Facebook 页面，上面记录着她的基本信息以及她的好友给她的一些留言。 Beatrice 打开一个友人发给 April Lin 的视频，这个视频的标题为 In Loving Memory。 随后是一些 April Lin 生活的日常照与视频，包括她在学校呼吁女性主义等回忆的点点滴滴。这些视频记录了创作者眼中的 April， 是那样一个温暖、快乐、勤奋、充满天赋、喜欢吸收阳光和喜欢吃寿司的人。她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好的世界。视频的最后写道，一个匿名的人曾说，一个美丽的灵魂将永远不会被人忘记。 April Lin 1996年到2019年，你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视频结束， Beatrice 点开他的 Facebook 提醒，上面写着 Anna Ip 邀请你加入他的活动缅怀 April。 Beatrice 点入这个活动的页面，上面有着活动的具体日期，7月5日，46个人将参加，6个人感兴趣，推荐朋友 April Lin、 Austin Stanley 等等。活动介绍里写着，让我们相聚在一起，纪念我们的朋友 April Lin。 我知道我们分布在天南海北，所以时间并不严格要求，只是提醒大家留点时间和空间，与这位不在人世却永远活在我们记忆中的人儿相处一下。我们永远想念你 April。 Beatrice 点开了推荐朋友的页面，April 人的名字旁边有一个 Invite， Beatrice 点击了这个邀请键，随后 April 人的状态自动变为被邀请。页面快速缓冲后弹出一个提示框，纪念 April， Beatrice 很抱歉你失去了所爱之人，希望你能够在他过往的数字生活轨迹中得到一些慰藉。点击下一步以后出现一个提示，成为 April 的遗产联系人。April 在生前选择你成为他的遗产联系人，他的账户最近被追到，你现在可以更新他的页面了。点击关闭后，我们回到了 April 的 Facebook 主页，画面放大了页面中的一个功能，管理。悬浮在这个按钮上的说明对话框里提示着，这个功能将关照 April 的 timeline， 在这里更新 April 的状态并回复好友申请。随后 Beatrice 点击管理，进入到下一个页面，数据存档，下载 April 生前在 Facebook 上的所有电子足迹，包括所发布的状态、照片、视频和个人信息等。点击此处了解更多，创建电子足迹档案约为1小时以内。 Beatrice 随即点击了创建档案，页面显示我们正在收集 April 所有的状态发布、照片、视频和个人信息，用以生成档案。这个环节将持续约为1小时，即便您离开页面再返回，该工作也将持续进行。提示音响起，左下角出现一个对话框，上面写着 Facebook 追到数据可下载，该数据生成于几秒钟之前。同时主页面保持着生成状态，状态是正在生成档案。第二声提示音响起，页面提示 April 的档案建立完成，该档案可在3天之内用以下载。下面一个绿色的按钮上写着下载档案， Beatrice 点击了这个按钮。与此同时， Beatrice 点开另外一个标签页，在谷歌引擎里搜索如何删除已故者的 Facebook 账户，随后结果弹出，首先是谷歌的优选答案提供了删除步骤的详细描述，然后是人们都在问板块，下面是更多的搜索结果。 Beatrice 滑动页面查看下方的搜索结果，并移动鼠标点击了一个名为无医疗行为能力者或已故者账户特别申请的搜索结果，随后进入到 Facebook 的功能页面。这是一个表格，表格上有这样一段提示，请使用此表格删除无医疗行为能力者或已故者的账户，或提出特殊纪念要求，我们对此表示哀悼，并感谢您在整个过程中的耐心和理解。通过此渠道收到的任何无关询问可能不会得到回复。为了保护 Facebook 用户的隐私，我们无法向任何人提供账户的登录信息。 在下面的表格中可以输入全名、联系邮箱、逝者用户名以及其他链接等信息。 Beatrice 依次输入着姓名 Beatrice Chu， 邮箱 bebbanchu.gmail.com， 逝者用户名 April Lin， 随后几步跳回到 April Lin 的主面，复制其链接，并在链接一栏中粘贴。接下来输入了逝者生前可能使用的注册邮箱 linaaapril@gmail.com。 下面一栏，在我们将如何帮助您这个选项中有四个选项：一，请悼念该账户；二，由于该账户用户已故，请删除该账户；三，由于该账户用户为无医疗行为能力者，请删除该账户；四，我有特殊请求。 Beatrice 选择了第二个选项，由于该账户用户已故，请删除该账户。接下来表格显示，为了移除账户，我们需要您提供死亡证明。下面有一部分信息被放大，请注意，如果已故者账户设置了遗产联系人，那么只有遗产联系人能够要求删除账户。账户可以被申请用以悼念或者保持悼念状态，直到遗产联系人要求移除账户。下面则是选择上传文件的按钮。 Beatrice 按动这个按钮，随即弹出他的电脑文件夹，请他选择文件。 Beatrice 在文档文件夹中选择了一个名为 April/Certificate 的 JPG 文件，显然这是 April 的死亡证明，然后他进行了上传。下面一个选项为已故者死亡时间。 Beatrice 在自己的电脑文件夹中找到了那个刚才上传的照片，点开确认了 April 的死亡时间为2019年6月3日凌晨3:42。关闭这个文件，回到 Facebook 页面，填入日期，等待文件上传。几秒过去，出现一个弹窗，表格上传成功。感谢您联系 Facebook，您很快会收到一份邮件。点击右下角的 OK 按钮，弹窗消失。接下来自动跳转到 Facebook 的帮助中心，谨防使用者有其他问题。不过 Beatrice 很快回到了 April 林的主页面。右下角是一个朋友与他的实时对话，朋友关心地询问：嘿，你怎么样？如果你想聊聊，我随时都在。然后是爱心 emoji 与一个小鱼号以及一个数字三，这在社交媒体语言中表示爱、关怀和友谊。 Beatrice 回到自己的页面，主页时间线上的信息是韩国偶像相关的新闻。 Beatrice 关掉了与刚才友人的实时对话框，点开了下载文件夹，找到刚才下载的 April Lin 的电子档案，一个 8.66GB 的压缩文件。随后 Beatrice 将其直接拖拽到垃圾桶中，迟疑片刻后，他选择了清空垃圾桶。画面转黑，逐渐的回忆的音乐响起。一个小图标出现在屏幕中央，下面是一串小字 Space Ink。 双击这个图标，它立刻全屏化为一个带有 Y2K 美学的页面，这似乎是进入 Space Ink 的初始画面。背景是粉紫渐变色，金色的标识牌设计华丽，有着花朵的纹样。标识牌中央用 3D 字体写着 Space Ink， 在它上面覆盖着一个数读的中文单词空间，用繁体字写着，并用白色与粉紫色渐变的虚线爱心圈住。空间二字的下面是红色的字株式会社，这是 Space Ink 的中文翻译。最底端是与金色标识牌同款的华丽花朵纹样，左右两边与底端有四朵大致的白色花朵。随后画面右边出现了一个竖长椭圆形的红色圆圈，里面出现 Loading 的字样。接下来椭圆形红色圆圈中被白色背景填充，中间出现了一个少女，她有着浓密的黑长发，有着向内卷曲的刘海，穿着白色的上衣，画面背景是蓝紫色，图像中央依然是华丽的金色标识牌，下面是巨大的白色花朵。空间与爱心的符号转移到左上角，画面左侧中央出现一个红色矩形， 画面左侧中央出现一个红线矩形，矩形中写着 loading 字样，随后矩形消失，带有少女的红色圆圈则飘到图像正中央，少女说道，欢迎回来，而她的声音则是性别难以辨认，复杂而厚重的混合声。标识牌上出现了几个按钮，主页、关于、档案、登入与帮助。这是一段关于空间株式会社的介绍，背景与进入画面的结构类似，呈对称的构图，左右上角分别是空间与虚线 logo， 白色花朵依然在左右与中间下端。椭圆中的少女在中央进行着演讲，我们非常开心你能加入我们这趟灵性寻找之旅。在空间株式会社，我们秉承这样一个概念，这个信念将我们大家聚集在这个平台上。随后椭圆形稍稍右移，女孩说道，我们相信灵魂与肉身是分离的两种实体。画面飘出两个繁体大字，灵与肉，并上下排列着。女孩继续说道，我们相信所有用户都应该有一个机会去见证他们的灵魂离开他们的物理形式，并实现永垂不朽的终极目标。说话间，灵这个字后面出现一个红色圆圈，圆圈中间被白色填充，灵字呈现在这样一个圆圈中格外显眼，而肉字则逐渐向内消散。随后永生一词出现在中央，替代了灵与肉二字，定格在左边。随后少女上方的介绍改为释放你的心智，少女继续说道，这也是空间株式会社存在的意义，我们帮助你实现这一旅程。不仅如此，我们还会将你与灵界的其他用户联系在一起，鼓励你们在这一旅程中彼此照应，寻找你们灵魂中的独立性。现在开始吧。画面的颜色逐渐变得古怪，每个部分的轮廓还在，但颜色都发生了五颜六色的扭曲。少女继续说，永生近在咫尺。随后画面中的图案如液体般向下融化流淌，少女的声音出现在左声道，永生近在咫尺。图像依然在瓦解中，这时画面中央出现一个红色长方形，中间是一个进度条，下面写着空间平台生成中，下方则是一直在循环的话语，永生近在咫尺。接下来画面全黑，中间又回到 loading 的画面，诡异的声音继续着，永生近在咫尺，依然在循环循环。随后循环的台词结束，黑色的背景上是依然不断在 loading 的页面。当明亮的音乐响起，作品也结束了，接下来是整个制作团队的名单和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使用滤镜拍摄的照片或视频。林森的影像论文《数字轨迹》探讨了社交媒体和网络空间如何成为哀悼、回忆和纪念的手段。在这段嵌套的电影叙事中，死亡被拉长，从一种瞬间状态变成了一种延续性的表演，一种超空间的联系，一串密码、验证码、转发和表情符号。死亡的定义开始在私人和公共领域之间徘徊。影片以来自 Space Inc. 的怪异召唤结束，在无形与有形的联系中，我们被告知永生近在咫尺，而我们也陷入无尽的加载过程中。Immortality is just a few centimeters away. Immortality is just a few centimeters away. Immortality is just a few centimeters away.